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
官员们说，在失联的马来西亚航班上，有两名乘客冒用盗用的护照乘坐飞机。航班乘客名单上有一名意大利男子和一名奥地利男子根本没有乘坐星期六凌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 再有239人的航班。 这两名男子的护照都是过去两年里在泰国被盗的。那么那位奥地利人目前人就在奥地利，而意大利人呢则仍然居住在泰国。 以偷盗的护照冒名登机人的真实身份仍然不明。在这同时，越南政府正在派遣救援船只前往发现了两大块浮游的海域展开搜索。这两条浮游是在越南以南马来西亚航班失联的海域附近发现的， 每条浮游的长度大约有15公里。 美国五角大楼已经派遣一艘海军驱逐舰和一架侦察机协助搜索。 一支看起来是俄罗斯军车的车队驶进了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附近一个基地。路透社拍摄了这些军车，并辨认出是俄罗斯军车。路透社说，这支车队有8辆装甲车、2辆救护车和油罐车。美联社报道，这些车辆驶向一个飘扬着俄罗斯旗帜的军用飞机场。俄罗斯说，除了基地设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常驻官兵，俄罗斯没有向克里米亚派出军队。
星期六早些时候，目击者说，当亲俄罗斯的武装拒绝让来自欧安组织的国际监察员进入克里米亚的时候，有人鸣枪示警。这是国际监察小组连续第3天被拒绝进入该地区。欧安组织通过推特发文说，国际监察小组将返回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另外，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星期六宣布，由于俄罗斯军队不断的骚扰， 波兰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领事馆已经撤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更多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危机。白宫说，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一致同意俄罗斯军队必须撤回他们的基地。白宫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伦奇通了电话。
声明说，领导人们一致表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他们同意需要向克里米亚派遣国际观察员。他们还说，计划中的决定克里米亚前途的全面公决违反乌克兰宪法。奥巴马还和爱沙尼亚总统伊尔维斯、拉脱维亚总统贝尔金什以及立陶宛总统格里波斯凯特举行了电话会议。白宫说，这些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欢迎北约的决定， 为应对乌克兰局势在波罗的海上空加强巡逻。在这同时，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克里再次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国务院声明说，克里对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军事升级以及俄罗斯为吞并克里米亚采取的行动将关闭一切外交解决方案的存在空间。五角大楼估计呢，目前有大约20000俄罗斯军队住在乌克兰。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一种被称为蛇的攻击性病毒已经袭击了乌克兰数十个电信系统。自从2013年1月以来，袭击次数一直在增加。国际网络安全公司 BAE 系统公司星期五在一份报告中宣布，自从2010年以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辨别出56起蛇病毒的袭击。在那些袭击中呢，有32起袭击的是针对乌克兰，那么其中有22起是2013年1月以来发生的。 那些袭击目标都是乌克兰政府的通讯网络。专家们表示，这种也被称为雷蛇的病毒能够让操纵者自由侵入网络，使得他们能够从事不为人察觉的情报工作或者干脆控制整个系统。雷蛇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吃自己尾巴的蛇。这种蛇病毒的制作者目前身份不明，但是专家们表示病毒的使用者看来都位于莫斯科市区，而且编程代码中有俄文字母。 分析人士表示，这种病毒和2010年袭击伊朗核设施的阵亡病毒类似。美国呼吁苏丹政府防止 受政府支持的战斗人员在达尔富尔采取更多的暴力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谴责对平民的袭击。他说，也被称作快速支援部队的达尔富尔民兵2月27号在该国西南部的尼亚拉城外放火焚烧房屋。那次袭击导致一些公民丧生，并迫使成千上万人逃到安置营地。沙奇还谴责苏丹政府的空中轰炸行动。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4年3月8号星期六，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北京的班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已近20小时，搜救努力仍在进行当中，不过机上乘客的家人正在失去耐心，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乌克兰外交代理外长呼吁用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俄罗斯主要城市举行了支持普京和欢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大规模集会，请关注我们稍后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关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跟地面失去联系的客机的情况。这架客机载有200多人，它是星期五的夜间从吉隆坡起飞不久与地面控制人员失去联系的，目前搜救努力仍在进行当中，不过这架飞机的下落仍然不明，人们估计飞机已经坠毁。乘客家人说，他们得到的情况极为有限，让他们越来越感到焦急懊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载着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其中包括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多数乘客都是中国人。机上还有2名婴儿。马航说，除了152名中国公民之外，飞机上还有38名马来西亚人、12名印尼人、7名澳大利亚人、3名法国人和4名美国人，包括1名美国婴儿。班机原定当地时间星期六早晨6:30抵达北京。当局把很多亲人家属带到北京的一家旅店，他们在那里焦急地守候着消息。饭店内的局面非常混乱，好几十名记者等待着航空公司更新的信息，家属则越来越焦虑不满。一位岳父在飞机上的男子被记者问到对马航态度是否满意时，愤怒地反问：“你说呢？”
航空公司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到现场。
您飞机上的乘客、飞机上的亲属有几位？
飞机上是您，
我有一位。
是您的什么人呢？
什么人？
是我岳父。
是您岳父是吧？
对。
您感觉这个态度您满意吗？航空公司的？
你说呢？
您为啥呢？
您飞机上
岳父多大年纪？
啊，现在我正式的就说，现在里头很多老人在哭，女人在哭。马航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出来。
飞机上一位美国乘客的长期伙伴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断从航空公司那里得到更新的消息。他说他没有放弃希望。
对公司来说，班机失踪了。班机12:30起飞，2个小时以后就失踪了。
飞机上还有来自新西兰、乌克兰、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台湾、荷兰和奥地利的乘客。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围绕飞机下落有很多揣测，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证实。
We are working with authorities who have actively activated the search and rescue team to locate.
我们正在与当局合作，当局已经积极启动了搜救团队来寻找飞机。我们的团队目前正在跟乘客和机组人员最接近的亲属打电话联系。
越南当局说， 最后一次发现这架失联航班的信号是在越南西南海岸外大约240公里的海域，离土珠岛不远。马航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乔哈里·叶海亚说，这架班机的马来西亚机长扎哈利·沙阿在1981年加入公司，飞行时间累计超过18000小时。副驾驶法里克·哈米德2007年加入马航，累计飞行时间超过2000小时。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100架飞机当中，有15架是波音777-200喷气式客机。这种飞机的安全记录很好。自从1995年商业化以来，这种飞机只出过一次致命坠机事故。那次事件2013年7月发生在旧金山。当时一架韩亚航的波音777在着陆时坠毁，导致3人死亡，死者都是中国少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一组跟乌克兰危机相关的消息。乌克兰代理外长呼吁外交解决方案，和平结束乌克兰危机。代理外长杰西查星期六在基辅表示，外交解决方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杰西查说，乌克兰对任何能够产生具体结果的可能方案持开放态度，不过他强调，克里米亚现在是，将来也是乌克兰的领土。杰西查呼吁俄罗斯不要阻挠国际观察员寻求进入克里米亚的努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乌克兰危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交谈。白宫在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同意欧洲领导人的意见，即俄罗斯必须撤军，允许国际观察员和人权监督进入克里米亚，并且支持在五月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五跟美国国务卿克里的电话交谈当中，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有可能伤害俄美关系的匆忙草率的步骤。拉夫罗夫说，制裁措施有可能像灰旋飞镖一样反过来伤害美国。星期五早些时候，武装人员在克里米亚半岛用一辆俄罗斯军车撞入乌克兰导弹防御基地大门，但是他们没有成功控制基地。在基地外面，看似亲俄民兵成员的人粗暴对待记者。在新飞罗伯尔，保安录像似乎显示，一位据信是摄像师的男子因为拍摄了其他记者遭到殴打和洗劫的镜头而被人用枪顶在头上，他的照相机被夺走。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各主要城市举行了支持普京和欢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大规模集会。与此同时，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制造更多的障碍，阻止外部世界了解当地发生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大约7万人参加了星期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集会。集会中的主要标语口号有，我们支持和相信普京，克里米亚是俄国土地等。参加集会的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说，如果讲俄语的居民们愿意，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应该走克里米亚的道路，俄罗斯不怕被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亚历山大说，俄罗斯现在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如同苏联一样，来自欧盟和美国的任何制裁不会对俄罗斯发生作用，我们不怕，西方国家无法阻止我们的民族统一。亚历山大的女友安娜来自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她说，乌克兰政府不能帮助当地民众改善民生，人们都期望并入俄罗斯可提高生活水平，但安娜也担忧全民公决之后的未来。
他
说，我不希望爆发战争，人们都是平等的，大家都住在一起，因此特别不希望克里米亚有战争发生。 除了莫斯科之外，俄罗斯的其他几个大城市星期五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而大约有两三百名示威者同一天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林荫道举行了反战和反普京的集会。集会的主要口号包括俄罗斯不要当侵略者，不要战争要和平，尽快制裁俄罗斯等。集会的组织者和人权人士帕诺马廖夫对官方组织的大规模集会很不以为然，他说当局强迫机关单位的职工参加这些集会。
帕诺马廖夫说，
真正发自内心去参加那种集会的人并不多，尽管也有一些人的确是在支持普京。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社会目前都被官方的主战宣传迷惑，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以及将产生的后果。而参加这次反战集会的人都出于自愿，他们都是自由人，而正是自由人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参加反战集会的教师亚历山大说，西方国家的制裁能够使普京停止冒险，而且越早实施制裁越好。另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反战示威者说，如果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接下来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俄罗斯西部的加里宁格勒以及千岛群岛等等是否也应该并入德国和日本。他说，任何的重新划分国界都意味着战争、流血以及死亡，其实可以对任何边界提出质疑，因此重新划分边界必须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绝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这位示威者表示，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就如同当年希特勒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当时也受到了两国民众的支持。大赦国际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阻止外界了解当地发生的事情，当地的武装人员禁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几十名军事观察员入境。联合国的一名外交代表几天前曾在克里米亚遇到袭击并一度被扣留，而最近几天也发生了多起袭击西方记者和乌克兰记者的事件。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和亚尔塔等地，一些民众最近几天也举行了抗议俄罗斯占领的反战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出现升级的时候，美籍的在美国的这个美籍乌克兰人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芝加哥的美籍乌克兰人大型社区开始庆祝基督教大斋四旬期节日的时候，许多人以自己的信仰来克服心中的忧虑。请听法拉报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芝加哥西城的乌克兰民族博物馆展出的图片和文物让人们对乌克兰的动荡更加感同身受。退休的奥莱萨热维奇觉得这让他感觉离家太近了。
My brother went there first in December.
我的兄长去年十二月第一次去乌克兰，他感觉自己与麦丹独立广场的人民息息相关，麦丹是基辅的主要广场。
他的兄长乔治萨热维奇曾经做过美国之音的记者。乔治·萨热维奇今年二月第二次访问乌克兰时，在造成人员伤亡的镇压抗议者行动中遭到袭击。奥莱是在全球播放的这段在医院里采访乔治的视频中首次得知他的兄长还活着。
我刚刚同他谈过话，他感觉酸痛，他星期一才出院，他的肩膀动了手术。
虽然有关他兄长的消息让人欣慰，但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又给萨热维奇一家带来新的担忧。
我妻子的表妹夫现在在奥德萨的一处海军基地，目前他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四周都是俄罗斯军人，这是普京的军队，我们没有开玩笑，如果发生战争，他将遭到杀害。
在芝加哥美籍乌克兰人居住区的几乎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蓝黄旗帜飞扬，表达他们与祖国乌克兰团结一致。从这些标志性的洋葱形圆顶建筑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建立在信仰上的社区。一个蓝金色旗帜在圣尼古拉斯乌克兰天主教堂的圆顶下飘扬，但是高度不及其他旗帜。
他的意思是我们感到悲哀，我们为那些为了乌克兰的自由和救赎而死去的数百名乌克兰人祈祷。
博丹·纳里斯涅克是圣尼古拉斯教堂的执事。乌克兰的动乱发生在基督教神圣的大斋四旬期节日期间。纳里斯涅克神父承认，在他带领信众祈祷和反思的时候，他有时会惦念着目前仍然居住在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家人。这是芝加哥这个美籍乌克兰人移民社区几万居民中大多数人都有的想法。他们许多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乌克兰移民。
这儿的乌克兰人支持在乌克兰的乌克兰人为了维持国家自由所做的任何努力。
圣尼古拉斯教堂商业经理菲利斯·扎帕拉尼纽克说，芝加哥美籍乌克兰人社区通过为抗议者捐款、捐衣服和医疗用品来支持乌克兰人。
我有的时候希望我能在那里，但是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
菲利斯说，在感到无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纳里斯涅克神父的指引和智慧。
给予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如同我们在教堂所讲的，星期五之后，周日来临，复活。
纳里斯涅克神父相信，一旦俄罗斯军队离开，乌克兰的复活就会来临，乌克兰人民将有机会就政府的未来进行投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以来被视为橡皮图章，批评人士说，人大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仅仅就是开会、游走、听报告以及发发牢骚而已。但是人大代表本星期在北京举行人大第60届会议的时候，试图改变人大橡皮图章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在被问到公众如何看待人大代表的问题时说，社会上可能对中国人大的工作有误解。
我到人大一年了，开会开的是挺多的，总在开会，但是这些会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会。
他举出人大代表视察全国各地学校的例子。傅莹说，对学校进行的调查摸清了各地如何贯彻2006年修改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经费如何支配等方面的情况。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公开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试图塑造全国人大发挥作用的形象，证明人大代表如何代表人民，如何回应选民的意志。过去占人大代表绝大多数的党员代表人数，近年来逐渐减少，更多的人大代表席位被给予农民工、农民以及其他草根界的代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代院长林峰说
：“If you look at, for example, different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nd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government.”
他说，不同的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同部门都有他们的代表，但是一个提案被提出来，是否能够付诸实现，这我就不确定了。根据宪法，全国人大拥有广泛的权利，包括修改法律和宪法、批准国家预算、选举高层官员等等。然而，人大许多权利还只是在名义上行使。分析人士认为，有关政策细节的真正辩论是在人大开会之前进行，在政府部委机关内部进行。分析人士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提议草案研究多年，只有最终递交人大，经绝大多数代表表决后才予以通过。本次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讨论68个提案，但是人大会议并不指望立即通过所有这些立法。相反，人大规定从讨论提案到形成立法有一个5年的框架。林峰说
：“The agenda is set more or less for 5 years, and it's rather difficult to.”
他说，这些议事日程一般都有5年左右的时间，而要插入其他的议案都很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代表们就不再努力了。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罗利·杜鲁克斯在他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中国人大代表的工作， 他发现人大代表们越来越活跃，也受到更好的训练。
Currently this year, there's probably about 9,000 different opinions and motions that are being put forth.And that's up from perhaps only a few thousand, maybe 10 years ago.
他说，目前有大约9000项不同意见和提案，已经比10年前的大约几千多出很多。政府的确是在集中力量，让代表们做好他们的工作。经过翻阅代表受培训的材料，杜鲁克斯发现，在他们的层层责任当中，代表民众意志是首要的，而保护党的利益是第二位的。
Tacitly, deputies know that in the end they'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first. But occasionally, we will see deputies really take their representative responsibility very seriously. And really challeng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But occasionally, we will see deputies really take their representative responsibility very seriously. And really challeng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But occasionally, we will see deputies really take their representative responsibility very
But it's an interesting example because it shows how occasion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might conflict. And it puts
他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因为这会显示有时党和人民的利益有多大的冲突，而代表们正好被夹在两者利益之间。腐败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盛行。民众对那些按党的要求应该服务人民的官员所做出的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一些人大代表呼吁采取进一步措施，使政府更加透明。重庆一名律师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反复递交阳光法案。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通过有关辩论已经在幕后积蓄了一些能量，但是领导人仍小心谨慎，不敢将这一问题在公众眼中做得过头。习近平政府已经在惩罚腐败者，将他们判刑监禁。许志勇是一名法律学者，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创始人。他最近被判4年监禁，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主张高官带头公示财产，当然还有其他的诉求。来自重庆的人大代表韩德云多年来一直游说通过阳光法案。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不再推动这个法案了。2012年，他收到回应，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这一提案。人大代表的挑选也要保证他们忠于中共。林峰说，尽管民主选举已经在村镇层级展开，但对非党员来说，有效当选为地方人大代表仍然很艰难，更不用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他说
：“But every now and then you see some reports about, say, certain independent candidates get elected.”
他说：“偶尔能看到有些报道，某位独立候选人当选了，但从中国各地大格局来观察，这一百分比是很小的。”他说，如果这些人属于少数，他们将无力改变整个格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很多国会议员都不看好将美国军队削减到二战以来最低水平的计划。一些议员星期三，也就是3月5号，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就这项计划向国防部长哈格尔表达了不满和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驻阿富汗部队准备回国之际，国防部拟议中的预算削减在华盛顿引起愤怒反应。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以中东和乌克兰事态为例，向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质疑。
This budget lacks a realistic.
这个预算没有对增加了的风险进行现实的评估。奥巴马总统似乎不愿意承认战争的浪潮还没有消退。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同样直言不讳。
Your timing is exquisite. You're coming over here.
问题是你的这个时机，你提出了一个至少在数字上我们都接受的预算，而此时的世界恰恰可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
哈格尔争辩说，尽管做了大幅削减，但尼中的预算使资源与战略相匹配。
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证明，美国需要继续参与全球事务并发挥领导作用。总统的国防预算反映了这个现实。
国会设定的上限迫使国防部将预算减少到不足$5000亿，比战时最高值少了大约$2000亿。为此，国防部官员建议将军队人数从52万裁减至大约44万，是1940年以来最少的。国防部官员还考虑让冷战时期的 A-10 战斗机等老旧设备退役，留下一支他们所说更先进的军队，能更有准备地应对恐怖主义分子和更多的常规部队。但国会议员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就使我们不能发动一场全面军事行动了吧？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承认，确实存在风险。
风险之一是常规战争，特别是地面部队，因为集结地面部队需要更长时间。
哈格尔部长警告说，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预算，今后两年还要进一步削减$750亿。
削减开支的后果就是军队不能实现其防务战略，从而危及到美国作为全球安全保障的作用，并最终危及到美国自身的安全。
白宫提出了一些措施，为军方提供额外拨款来缓和困局，但这是否和如何实现，还要由国会议员们来决定。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表示不担心日本会将其核燃料不用于非和平目的。中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日本囤积大量高纯度核燃料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3月5号星期三在维也纳开会，讨论世界各地的核扩散问题。中国代表程进业在会上表示，日本存有大量武器级核燃料，存在较大的核安全隐患和潜在的核扩散风险。他对中国国营电视台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关注日本核问题。
机构呢，在这方面应该对日本保有的大量的存有的大量的这个武器级核材料给予应有的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机构在保障监督方面，今后都应该继续对那些拥有大量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无核武器国家保持有效的、严格的监督。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一会场上，美国代表麦克马纳斯表示，美国根本不担心日本会不正当的储存或使用它存有的核燃料布。美国曾经在1960年代将650磅以上的武器级核燃料布转交日本，用于科学研究。据信这些核燃料足以用来制造50颗核武器，但也可以用来生产核能。2011年3月日本发生核灾难之后，当局关闭了所有核电厂，核燃料供需关系失衡。但是东京今年2月在一份能源政策报告中称，核能在国家能源结构中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预示当局可能会重新启动一些核电厂的运作。之前有报道说，日本政府一度不肯将这些核燃料交还美国，但同一份报道又称，东京已经答应在本月下旬召开核安全国际高峰会议期间，与华盛顿签约归还这些核燃料布。美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去年11月在东京表示，美国理解日本核燃料供需关系正经历大的波动，并相信东京会积极与华盛顿合作，根据供需关系适当处理这些核燃料。
美国继续认为，核燃料布的分离提炼需要跟最终它的使用量相平衡。我们明白，因为核能前途不明朗，日本在这方面正面临挑战。然而，我们欢迎日本长期以来支持核燃料布的分离与使用需要平衡这个立场，并强调依照这项政策制定相关计划的重要性。
中国是世界少数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日本拥有先进的核能技术，但不拥有核武器。因为领土争端，中日两国关系继续高度紧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对朝鲜导弹试射险些导致中国民航客机遇险的报道表示深感关切。此前韩国说，朝鲜发射火箭弹的空域正好位于中国民航客机的航线上，当时有一架中国飞机经过。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对此事件深感关切。星期四，韩国国防部说，中国民航一架班机经过时，一枚朝鲜火箭弹正在该航道下滑。韩国方面的消息说，星期二这架班机当时是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之后，正在飞往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的途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就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和朝方进行了接触，表达了我们深切关注。中国是朝鲜的重要外交和经济盟国，但是朝鲜试射的三枚核弹以及多次导弹及引发的紧张局势，都是对北京在朝鲜问题耐心程度上的严重试探。星期四，秦刚说，经了解，当天中国民航客机正常飞越朝鲜领空及相关空域，未发现特殊情况。不过他强调说，中国高度重视本国民航客机的安全，有关国家进行军事训练或者演习时，应按照国际惯例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有关空域、海域民用航空器和船舶的安全。有关媒体的报道说，和导弹擦肩而过的那架飞机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去年十二月，台风海燕的破坏性风力给菲律宾带来毁灭性打击，菲律宾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恢复中。菲律宾农民是受灾最严重的人群，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靠收割椰子为生。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参观了雷伊泰省的灾区，请听他从菲律宾发来的报道。
这个农场位于雷伊泰省的农村，靠收割干椰子仁来榨油。但是因为台风海燕的破坏性打击，这个农场的未来不得而知。和这个农场一样命运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的种植园。这家农场的管理员是52岁的阿努尔福·巴尔塞罗。
在台风袭击前，我们有700棵椰子树，现在只剩下90棵站在这里。这对我们的社区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我们靠收割干椰子仁来谋生。
在雷伊泰省，大约40%的农民都在种植椰子树。椰子树被风刮倒，意味着他们无以谋生，他们雇佣的帮工也无处寻找工作。不过，对其他一些人来说，灾难却带来了收入。布朗西斯科·阿埃维卡是电锯伐木工人，他被叫来帮助砍伐掉倒下的树。
我想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里所有的工作，这是一个大种植园。
阿尔维卡和其他电锯伐木工人受雇于雷伊泰省的大大小小的许多的锯木厂，国际援助团体也雇佣他们帮助培训当地的农民使用锯子来清理死去的树木，以便可以种上新的树。目前锯椰子树的需求非常的大，木材从受灾的农场被运到塔克罗班城，然后被用来为风灾之后流离失所的人建造临时的庇护所。在帕洛岛，大约100多户家庭用他们新砍伐的椰子树木材建造自己的家园。75岁的罗道夫·帕拉莫斯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家的整座房子被台风海燕撕裂。
这个地方有很多椰子树，木材不是很昂贵，用来建房子很容易。我的房子的大部分都是用椰子树木材重建的，包括墙体和角落里的柱子。
在种植园里有很多倒下的树，但是有人担心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砍掉这些树。卡罗琳·格鲁克是慈善机构乐施会的工作人员，这个机构监督雷伊泰省6个锯木厂的项目。
3个月内，这些树很可能会腐烂生虫，这些虫子可能会吃掉那些没有倒下的可以结果实的树。
一旦这些倒下的树被清理掉，救援机构就可以帮助种椰子的农民重新种上椰子树。但是等到新的树木长大结果，恐怕还有好几年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塔克罗班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六三月八号，台湾从北到南多个城市爆发反核大游行，围绕核四电厂是否建设的问题继续成为影响台湾社会重大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三月八日星期六，台北、台中、台南以及台东等地爆发反核大游行，连日来全台湾阴雨连绵，大批民众还是如期走上街头，他们中还有不少妇女手推婴儿车，有雇主还为员工放假参加游行。各路游行队伍傍晚汇集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主会场，台湾众多个环境团体组织了这次游行活动。游行组织者说，今年六月台湾经济部很可能会完成核四电厂的安检，台湾原能会在通过安检报告审查后就会开始启动插入燃料棒程序，这一程序一旦启动便不可逆转。为此，台湾反核团体大力推动这次全台反核大游行。3月29日是这次反核活动的后续行动，届时各地将举行居民疏散活动。组织者的用意是，一旦类似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在北台湾人口稠密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和恐慌场面。星期六，台湾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主席蔡英文等带头加入了游行行列，民进党还顺势强化了新能源主张及所谓绿色能源2020方案，主张提升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重，目标是到2025年让台湾绿色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并且创造200,000个绿领就业机会。截止到傍晚，台湾总统府尚未就三月八日反核大游行直接表态。不过，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英国积极发展再生能源的同时，还决定建核能电厂。英国等国似乎政策上传出这样的信息，减碳的重要性超过废核。另外，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表示，如果大台北发生大规模的复合式灾难，安置灾民的规划将是往中南部转移，政府有办法收容数百万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天是三月八号，国际妇女节，而在中国却有妇女因为各种的原因受到人权的侵犯，例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华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的妇女节剃光头挺刘霞的活动，当地时间三月七号下午两点钟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面举行。华盛顿、纽约等地的十数位人权人士参加削发力挺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并痛斥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夫妇的不公正待遇和中国的人权现状。请听美国之音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立介绍，本次剃光头活动与香港的刘霞关注组举办的活动形成呼应，因为刘霞本身留光头，他们也称光头为刘霞头。他说，中国的人权案数不胜数，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人权案是解决中国人权问题的钥匙，例如刘晓波和刘霞案。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受世人关注的案例，能够引起更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从而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据报道，刘霞在经过三年半的软禁后，精神以及身体状况一直令人担忧。外界发起一轮轮声援行动，要求北京当局落实保障刘霞的就医权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张志海专程从纽约赶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这次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最近在媒体上看到，就是刘霞呢从医院出来以后呢， 又受到了同样的软禁，所以我们觉得都很不理解，就中国当局为什么这样做。本来他是一个合法的公民嘛，在这种情景之下，就是他失去自由，我们都非常同情。
多次为刘霞参加剃光头活动的民运人士韩连朝说，刘霞的现状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政府在人权事务上的虚伪。
中国一直在标榜自己人权进步，并签署了所谓的26个人权公约，但是对刘霞这样一个弱女子，这样一个手无缚鸡的弱女子，又没有犯任何的这个法律，还不放过，不把她当人来对待，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了中国所谓人权进步是非常非常虚伪的。
著名维权律师肖国珍说，为杨建立剃头让他很感动。他说，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
我同时还想起一句中国古代的一句对联，就是叫做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本月将访问中国。杨建立说，他希望米歇尔能关注刘霞的状况，为刘霞的自由做出努力。
他和刘霞一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啊，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去看望刘霞，或者向中国政府、向中国的第一夫人提出来，有那么一个女人现在被非法监禁着，希望他能够，提出来为他的自由做他的应该做的努力。
据介绍，这次的妇女节剃光头挺刘霞活动在欧洲、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地区进行。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而另一方面，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举行的刘霞诗选新书发布会在台北举行。主办者希望公众了解，刘霞除了是刘晓波的妻子之外，首先是一位诗人。另外，组织者还在希望为刘霞争取出国治疗养病权大声的疾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种子文化协会与独立中文笔会共同主办，中华民国笔会协办的这次活动，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下午在台北举行。这次活动的全称是还刘霞自由，刘霞诗朗诵会。这是独立中文笔会与国际笔会在世界各地的笔会及其他团体联合举办的全球活动的一部分。整体活动首发于2014年1月14日的纽约。另外，这次活动特意选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举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刘霞是国际笔会201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表彰的全世界8位女作家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流亡诗人贝玲对美国之音说：“
刘霞本人是个诗人，她写作的年数已经20多年了。后来呢，就慢慢她的身份就已经被简化为刘晓波妻子。当然，对于刘霞来讲，对于刘霞江来讲，她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刘晓波的妻子，是不是刘晓波的附属。
是。
那么这个情形本身呢，就一直被忽略了。那而且她这些年，她在家里头全靠写作。”和画画，为就度日，
是，
也就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持是写诗，和画画。
刘霞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0年10月8日获奖后便失去了自由，迄今被软禁在家已超过3年，身体和精神遭到很大摧残，他的心脏状况一直堪忧，其家人和本人一直希望能够到国外疗养和治疗。而当局以种种理由不准刘霞出境。当局指定的秘密医疗单位对刘霞的最新诊断是心脏没有问题，只需服用安眠药补充睡眠便可以缓解心脏状况。而刘霞的实际病情只有刘霞和她的家人与朋友们知道，为此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为刘霞争取到境外治疗养病的权利，希望借助这次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刘霞的身体健康。流亡诗人贝玲，瑞典文学院院士、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皮特·英格兰德 以及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奖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瓦特伯格，最近也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解救陷入极大困境的刘霞，以诗歌支持刘霞，唤醒社会的支持。活动中首次放映了刘霞不久前在家中录制的朗诵片段，以及正在制作中的刘霞纪录片片段。活动上邀请到多位诗人和各界的知名人士，他们以接力朗诵刘霞诗作的方式为刘霞的自由和出国治疗而呼吁。中国坚决反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刘晓波奖项，认为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因此惩罚挪威政府。不过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和挪威的关系似乎有所改善，但是评论认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件或许永远改变不了他的历史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共的双规制度是对党员干部的整治手段，要求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其贪腐问题。然而中纪委的双规在公众视野之外不受法律监督，人权的保障也受到质疑。近来双规过程中私刑和逼供的问题也偶有曝光。湖南省一名中共市属局长最近向美联社述说他在双规中被折断腿骨的悲惨遭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报道。
中共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望岩是首位向外媒诉说双规冤情的中共干部。他2012年7月13号开始受到双规，自称在184天的关押期间，被醴陵纪委调查人员用刑折断了左腿腿骨，落下终身残疾。周望岩说，他否认自己有受贿行为，经过数次的审问都没有承认。此后他在当月26号被秘密送往株洲市桥头堡这个廉政反腐教育基地。周望岩说他在那里受到了严刑逼供。据他诉说，该市纪委四名调查人员为讨好时任济陵市委书记，想对他屈打成招，不断将他两腿撑开，超过他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最后咔嚓一声，左大腿骨折。他说他向调查人员求救，说自己的腿骨已被折断，但是那些人根本不理不睬，继续实施酷刑。周望岩说，当初他被带走之前给妻子打电话说让他不必担心，说由于自己没有问题，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不久便可回家。但他没有想到居然受到了这种虐待。他说由于是秘密关押，完全没有外边的人能帮忙，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对此济陵市委的声明说，他们根据群众反映，经初步核实，对其立案实施双规调查。声明说，经查，周望岩涉嫌受贿，套取并私分国家专项资金，违规在关联企业入股，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等问题。当局说，这是当地规范化办案场所，没有任何影响安全办案的设备，数十名双规对象在此经过调查，均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望岩等其他三名中共受害干部不顾公众的蔑视，向美联社详述了他们不到2年前的遭遇。周望岩说，他被双规期间曾经失去了睡眠进食的权利，甚至险些被溺毙，还受到了铁丝抽打、逼食、粪便等极不人道的对待。这几位对外媒透露详情的中共干部是冒着受到报复的风险这样做的。他们说他们是政治仇杀的受害者，他们愿意吐露真情。而中共有关代表对美联社否认了这些虐待的存在和发生。周望岩和其他几人反映的问题代表了当今中国受过较好教育、精通互联网年轻一代人的要求，希望中共实现承诺，打造更加公正的社会环境。人们同样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中共因此做出了至今最大的反腐行动。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反腐斗争已经让几十名中高级官员倒台， 惩处了数以千计的其他干部。不过中共这种调查审讯方式给党内8500万党员带来了遭受内部审查制度滥用的风险，因为这种党内制度并不受司法管辖，不必像警方那样规定要通知嫌疑人的家属。即使酷刑受到禁止，中共内部私设公堂也并不受到任何问责。周望岩的伤情有医疗证明，警方以及公诉人和国土资源局的证明。不过济宁市纪委的声明说，2012年9月21号周望岩上厕所时因双脚沾水不慎后滑，导致意外扭伤左股骨胫骨折，并说他的伤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周望岩今年1月曾驾双拐进京上访维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西藏相关的消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他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有害的。他星期五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聚会上说，中国人民需要更多的自由，需要减少政府的内容审查。达赖喇嘛发表这篇谈话的一天前，中国官员就他访问国会一事向美国提出了抗议。达赖喇嘛在国会山带领美国参议员做了祷告，并会晤了国会领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国会应该信守自己的承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否认他是西藏分裂分子，他还在上个星期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另一方面，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华盛顿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的成功可以成为一个模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1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洛桑森格在华盛顿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演讲时谈到西藏流亡政府民主体制的成就和挑战。他说，流亡与民主体制之间似乎存在矛盾。
一个流亡群体一般来说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声音，团结一致，因为流亡群体的最终目的是返回自己的家园。但是民主需要多种声音，要有反对派等等。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流亡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实验。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其他难民社区或边缘群体的模式。
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创的。流亡藏人在1960年就选出了流亡政府议会。1990年代，达赖喇嘛实行进一步的民主改革。1992年，流亡政府建立了司法体制，平衡行政与立法机构。2001年，流亡政府修改宪法，允许直选总理。2011年，达赖喇嘛把所有行政权力转交给总理和议会。2011年3月，流亡藏人举行有历史意义的大选，遍布世界各地的藏人投票选举新的总理和议会成员，洛桑森格当选总理。后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名称改为藏人行政中央。洛桑森格说，他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成就感到自豪。他说，在他就任总理那一天，达赖喇嘛说，他推动的流亡民主体制终于实现。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官员们说，在失联的马来西亚航班上呢，有2名乘客冒用了道德的护照乘坐飞机。一支看起来是俄罗斯军车的车队驶进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附近一个基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商讨乌克兰危机。4个中欧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天然气，以便减轻他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大使在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的信中发出这一呼吁。贝纳星期六说，他希望奥巴马总统指示能源部长立即批准天然气出口。美国谴责达尔富尔民兵暴力。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